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召开第二届民主峰会，拜登总统宣布提供7亿美元援助。
国会听证指出，联邦债务不断增加，经济恶果恐怕无法挽回。
马英九亲中，蔡英文保台，专家分析双英出访的区别。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预计本周五宣布让英国加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缅甸前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等40个政党遭到缅甸军政府下令解散，美国、英国、日本和澳洲当局29号表示严正关切，并呼吁缅甸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以便让缅甸重返民主。日本外务省在声明中说，全国民主联盟遭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将让缅甸更难改善局势，我们对此深感关切。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则告诉记者，美国强烈谴责缅甸当局废除40个政党的决定。巴特尔说，缅甸的任何选举如果没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都不会也不能称为自由或公平的选举。而英国外交部则批评说，全国民主联盟和其他政党遭到解散，是对缅甸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侵犯。本周二，缅甸军政府解散了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及其他39个政党，理由是这些政党没能在截止日期前登记参加一场目的在于延长军方控制政权的选举，引发轩然大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公开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但中共外交部当天回应说，目前还没有进一步信息可以提供。泽连斯基在美联社的专访中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这里见他，我想和他谈一谈。我们在俄乌战争之前曾经有过接触，但是在战争开始之后的1年多里就没有再接触。对于日前习近平在俄国总统普京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时访俄，几天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就宣布战术核武，并说把克里姆林宫的核武库推向北约的领土上。泽连斯基推测，这意味着这次访问对俄罗斯不利，这项举动是为了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因为他没有从北京那里获得保证。另一方面，美国本周支持设立专门用于审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为的特别国际法庭，这个特别法庭可能会对普京提出新的指控，这将是继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普京犯下战争罪后最新的一次法律行动。
由日本等11个国家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预计31号将召开部长级会议，并同意英国加入，这将是 CPTPP 成立生效以来首度有新成员参加。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澳洲等 CPTPP 成员已大致同意英国入会，预计31号将召开部长级线上会议。英国如果加入协定，将成为这个协定中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对英国而言，加入 CPTPP 是脱欧后的外交方针，也是加强对印太地区关注的重点政策之一。而原本以日本、澳洲、新加坡等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为主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将扩大为包含欧洲的经济圈。目前各国成员正在对英国加入协定的细节进入最后磋商，预计今年7月会签署相关文件，之后再经各成员国的国会批准完成手续。如果英国能顺利加入，目前占全球 GDP 13.5%的比重将会扩大到约16%的规模。
据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周3指出，瑞士信贷违反了2014年和美国当局达成的认罪协商，持续帮助美国富豪逃税，向政府藏匿超过7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瑞信过去就曾经因为协助客户逃税被美国司法部调查，并在2014年和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商。参议院委员会周3说，在结束针对瑞信为期2年的调查后，委员会发现这家瑞士银行有重大的违规行为。财政委员会说，在本月同意收购瑞信的瑞银或者是瑞士政府应该承担起未来任何的潜在罚款， 并呼吁司法部和国税局展开进一步调查。瑞信则声明，公司不容忍逃税行为，并会和美国当局合作。据财政委员会说，在吹哨者通知美国当局后，瑞信才披露了这些账户。委员会认为，瑞信和瑞士其他银行的超高净值逃税者行为现在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华盛顿升高对中国先进芯片技术的贸易限制，美国和日本去年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已经出现三年来首次下滑。日经亚洲29号报道指出，根据贸易数据，去年第四季日本此类设备对中国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减少16%，美国则下降50%，荷兰下降44%。而同一期间，日本和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则分别增加26%和10%。另外，从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这种下降趋势正一路持续到2023年。今年1月和2月的总进口已经年减21%，半导体进口则减少约1/4。尽管目前尖端技术以外的技术设备依旧可以轻易买进卖出，应用在电动车等的半导体需求也保持热络，但整个半导体业依然笼罩在地缘政治风险之中，各国纷纷拿出补贴措施，希望将半导体产线引回国内。预计这一结构性因素将进一步削弱对中国的出口。业界观察人士说，北京当局目前还面临着其他层面的限缩压力，例如设计软件的出口管制。
根据周四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操作中的核弹头数量已经增加，而增加弹头的国家主要来自中共和俄罗斯。根据非政府组织挪威人民援助发表的这份禁止核武监测报告，全球或明或暗拥有核武器的9个国家中，在2023年共有9576枚可随时发射的核弹头，比2022年增加了136枚。这项研究报告是和美国科学家联盟合作提出的。此时，俄国一再针对乌克兰战事以及西方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发出核武威胁。各独立观察家估计，美国多年来已经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部署了大约100枚战术核武器，就是射程较短和威力较小的核武器。此外，朝鲜也一直在测试弹道导弹，借以强化进行核武攻击的能力。从一些国家的民调结果显示，由于地缘政治局势高度紧张，目前认为这些致命性武器终将使用的恐惧心理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马英九亲中、蔡英文保台、宋国成分析双英出访之别，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报道，随着 AI 技术在消费产品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人们对这项新技术的安全性也越发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大科技公司纷纷裁减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团队的情况下。现在微软、 Meta、 谷歌、亚马逊和推特等公司都裁减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团队，这些团队主要为使用 AI 的消费产品的安全性提供建议。业内专家说，这一做法令人担忧，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试用新的 AI 工具，这项技术可能被滥用。在 OpenAI 推出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并取得成功后，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专家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伦理团队。人们担心 ChatGPT 等聊天机器人背后的大型语言模型会做出一些虚假陈述，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这可能被用于传播虚假信息或者是作弊等邪恶目的。
日前，波音公司星际客机太空舱的首次载人飞行测试被一再延迟。3月29号，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官员说，他们现在的目标是不早于7月21号发射。NASA 和波音公司说，延迟的原因是与太空舱的降落伞系统有关的认证问题和对星际客机组件及能力的其他验证， 以及同其他计划飞往和离开国际空间站之间任务的时间限制。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星际客机的状态良好，基本上已经准备好飞行。CST-100 号星际客机任务原定于4月发射，但上周被推迟到5月。在即将到来的载人飞行测试中，国际客机将携带两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至少为期8天的停留。如果任务成功，美国宇航局很可能认证星际客机用于国际空间站任务。
苹果公司29号宣布，预计在6月5号到9号举行一年一度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所有开发者可以免费在线参加。除了展示 iOS、iPadOS、MacOS、WatchOS、TVOS 等新软件外，外界预期可能发表混合现实头戴装置。苹果在官网发文说明，除了 Keynote 和 State of the Union 演讲中宣布的内容，今年 WWDC 线上活动包括讲座、一对一研究室以及与苹果工程师和其他开发者互动的机会。开发者和学生也有机会参加6月5号在苹果总部 Apple Park 举办的实体特别活动。苹果指出， WWDC23 也是一个借由 Swift Student Challenge 挑战赛支持学生开发者的机会。 Swift Student Challenge 通过 Swift Playgrounds 这款以趣味互动方式学习 Swift 的程序语言，适用于 iPad 和 Mac 的革命性 App，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自选主题，创作自己的应用。今年的学生挑战赛已经开放缴交作品，将于4月19号截止。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拜登总统在美国领导的第二届民主峰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寻求加强世界民主政府之间的团结，并宣布为民主复兴提供近7亿美元的资金资助。请听报道。
据拜登政府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周三表示，华盛顿在民主峰会上宣布提供的 6.9 亿资金将分散在全球各地，以帮助打击腐败，支持自由和独立的媒体组织，和捍卫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官员说，拜登政府希望利用周三开始的为期两天的线上峰会，强调技术为民主服务，而不是反对民主。本次会议约有120位全球领导人应邀参加。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当天在峰会开幕式上的联合声明中说，加强透明、负责任的治理，并获得被治理者的同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当务之急。而 6.9 亿的资金将侧重于支持自由和独立媒体，打击腐败，促进人权，推进改善民主的技术，以及支持自由和公正选举的项目。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本次峰会拜登政府还与其他10个国家就政府应如何使用监控技术的指导原则达成协议。这份监控技术协议是在拜登本周早些时候签署行政命令后完成的。该命令限制美国政府使用商业间谍软件工具。这些工具已被用于调查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家、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近来，拜登经常谈到美国和志同道合的盟友正处于关键时刻，民主国家需要证明他们能够战胜专制国家，而本次峰会是拜登作为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所承诺的，已成为他的政府努力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盟，并推动倾向于独裁的国家至少进行适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9号启程出访中美洲友邦，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前总统马英九则以祭祖兼青年交流名义前往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3月30号为希望之声电台解析马英九亲中、蔡英文保台之别。请听报道。
蔡英文这次为期10天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前往危地马拉及伯利兹两友邦访问，这是蔡英文自疫情后的首个出访邦交国的行程， 也是魁违四年再度过境美国，且首度同时到访纽约与洛杉矶。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预期，蔡英文这次出访将有丰富的收获。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他给国际社会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说，台美关系是不断在深化啊，这种台美关系的深化会给国际社会产生一种示范和传播的一种引领的作用啊，就是一种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台美关系的深化啊，而且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世界的台湾啊，来向全世界展示台湾的成就啊，而不只是说把台湾啊，当作是一个在两岸框架当中里面啊，不断承受中共的压力的一种坚韧之岛啊，而是要走向全世界啊，走出去，将台湾变成是一个灯塔之岛啊，或是一种光明之岛啊。我觉得这样的重新去定位台湾本身，的一个国际角色啊，那么更大程度的去彰显台湾的在民主阵营当中里面一种正面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叫做一种叫什么正面的外交，或者叫积极的外交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就是说，他其实也可以去释放一种，就是说，最近台湾内部所提出来一种所谓双重承认这个问题。
同一时间，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也在中国进行他所谓的和平之旅。媒体报道，他30号晚在湖北会见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宋国成认为，马英九被中共利用来做统战效果是不智之举。
他那种浓厚的中国情，可是他却不去认清中共其意图侵略台湾的这个本质，只谈合同而不谈武统。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中共的一个本质性的一种选择性的偏差，一种所谓的偏差性的一个认知的偏误啊，我觉得是需要得到，其实需要得到修正的，应该要有所改变才对的。
宋国成预期，随着时间的演化，全世界对于中共的本质更加的透彻了解的时候，台湾将具有国际拓展的空间。
当全世界更加认清中共的本质，在外交政策上，更加与中共这个脱钩啊，经济上的脱钩，对于中国本身的这个国际的这种负面的扩张等等，有更深切的认识，和这种痛彻的这样了解之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会摆脱被中共绑定的那个一中原则，而会重新转向一个所谓新双重承认。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在周三一场关于国家财政前景的听证会上，出席的专家一致建议，应当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规模，减少国债，因为目前美国国债已经达到31.4万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的数额。如果不采取行动，将有无法挽回的经济后果。请听报道。
周三，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出席听证的证人和专家们一致表示，目前美国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而且债台高筑下正在盲目飞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后代将吞下经济灾难的恶果。尽管一些民主党人一致为总统乔拜登最近的支出举措和2024财年预算提案辩护，并敦促在削减支出方面有所节制，但也承认不断增长的国债构成了一个严重的财政问题。预算委员会民主党排名第一的委员布伦丹·博伊尔说，赤字和债务，特别是在未来十年，预计将达到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对解决方案存在分歧。委员会主席德州共和党众议员乔迪·阿林顿则把目前的通货膨胀归咎于拜登政府领导下的新支出雪崩，它使国债增加了6万亿美元。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美国需要以明确的财政政策为指导，而不是从一个支出计划转向另一个支出计划。美国税务基金会名誉主席斯科特·霍奇则呼吁取消一些联邦计划或将其私有化。阿林顿指出， 凭借非凡的勇气和常识性的经济政策，我们仍可以避免债务危机发生，可以加强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并且拯救联邦。虽然对于如何做到我们看法不同，但是我希望我们至少可以达成一致，就是目前的这条道路是完全不可持续的。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加大力度投资非洲，制衡中共影响力。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加大力度投资非洲，制衡中共影响力。
AI 竞争可能失控，上千名科技界人士呼吁 AI 竞争休兵半年。
美国结束疫情紧急状态，参议院表决通过，将送拜登签署。
天文学家发现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于3月29号过境纽约，4月5号在回程中过境洛杉矶时，打算会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拜登当局正准备应对中共的反应，印太司令部提高戒备。周三，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以这次过境为借口加强在台湾海峡附近的任何活动。科比说，这次过境符合我们与台湾长期的非官方关系。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蔡英文此次访问是破坏和平的挑衅。他说，如果和麦卡锡的会晤继续进行，中共将坚决回击台湾和美国。科比则说，每次过境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还说，蔡英文与国会议员会面并不罕见。他强调，中共没有理由做出激烈反应，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反应过度。此外，科比表示，注意到美中之间目前局势紧张，但他敦促北京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欧美政要密集访问台湾，在3月份历史性的德国部长级访团和捷克众议长访团后，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已经证实将很快访台，加拿大国会代表团也将在4月中旬访问台湾。加拿大众议员表示，访台是借此声援遭受北京威胁的台湾，同时加拿大正在应对来自中国的干预，期待就此与台湾立委讨论如何应对。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这次访台计划指出，代表团成员包括自由党众议员马凯、保守党专责外交事务的众议员庄文浩、左派新民主党众议员麦弗逊等人，访团定于4月9号启程。麦弗逊说，此行象征与台湾恢复正常的国会间关系，他期待了解台湾和国内原住民的关系，以及台湾在永续发展上的努力。庄文浩指出，在与台湾缺乏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议员访问能强化民主政体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并清楚显示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付出代价。
美国参议院周三以68票赞成、23票反对压倒性通过法案，结束美国前总统川普3年前宣布的全国新冠紧急状态，并将送交现任总统拜登签署。白宫官员发布一份声明说，美国政府原本计划在今年5月11号结束应对新冠疫情宣布的公共卫生和国家紧急状态。虽然这次国会表决之前，总统拜登强烈反对这项议案，但国会通过这项表决，拜登将签署法案，政府将继续同各个部门单位合作，达到逐步结束国家紧急状态，并尽可能通知可能受影响的民众。媒体报道分析，在疫情紧急状态期间，各州政府放宽医疗补助计划。尽管疫情持续进行，随着参议院表决通过结束疫情紧急状态，各州也将停止提供低收入户的医疗补助计划， 预估将有几百万名低收入者将失去医疗保险补助。
联合国大会周三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全球最高司法机构针对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作出定义。这一法律见解可能会让各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同时厘清国际法。路透社报道，这项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历史性决议案，在瓦努阿图四年的推动下，终于付诸联合国大会表决并获得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样的见解能协助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和会员国在气候上采取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更大胆、更有力的行动。咨询意见不对任何司法管辖区具有约束力，但可能影响未来的谈判。瓦努阿图总理卡尔萨考说，这将对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这一代及未来世代的方式产生强大且正面的影响。决议案是由瓦努阿图和哥斯达黎加以及德国等18个国家推动。国际法院可能需要大约18个月才能发布咨询意见，厘清各国对气候变化的财务义务。
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邻国乌克兰以来，俄乌两国使用了大量炮弹，让人担心对基辅提供大量炮弹的美国库存是否足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周三告诉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乌克兰让我们学到重要教训，在有限的区域战争中，传统弹药的消耗率也是很不得了。他说，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或者美国与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战争，弹药消耗将会破表。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确保我们的库存足以应对真正的突发事件。陆军副部长卡马里奥周二说，美国的目标是大幅提高炮弹生产。他在美国陆军协会研讨会上说，我们正在投资产能14.5亿美元，用来提高155毫米的炮弹产量，从目前的每月14000枚增加到今年稍晚的24000枚。这包括2028年财政年度前产能增加6倍，来到每个月超过85000枚。
天文学家首次借用新技术重力透镜，发现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是太阳的300亿倍以上。堪称天文界罕见的惊人发现。据了解，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黑洞之一。CNN 报道，英国皇家天文学会29号发布新闻稿，宣布这项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形容这项发现令人极其兴奋，为未来的黑洞探测开启了诱人的可能性。由英国杜伦大学率领的研究团队，使用一种名为重力透镜的技术，能够把临近的星系作为巨大的放大镜，弯曲来自更远物体的光，这让研究团队得以更仔细地确认距离地球几亿光年外的星系中的黑洞如何让光线弯曲。研究团队利用超级计算机模拟，并使用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图像来确认黑洞的大小。新闻稿指出，这项发现是研究团队模拟光在宇宙中的传播多达数以万计次的成果，这也是第一个利用重力透镜发现的黑洞。研究人员认为，这次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启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天文学家有望发现比过去想象中更多的不活跃和超大质量黑洞，并研究它们如何变得如此巨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AI 竞争可能失控，上千名科技界人士呼吁 AI 竞争休兵半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巴西和中国为深化双边贸易合作，周三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巴西商业研讨会上宣布建立人民币清算所，允许两国企业以人民币完成交易和发放贷款，无需依赖美元来实现国际交易。美国对巴西加入一带一路表示担忧，而巴西总统卢拉政府正积极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中共和俄罗斯都试图实施排除美元作为支付形式的商业机制，以减少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并规避华府的任何制裁。 卢拉原本计划出席周三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巴西商业研讨会，但他被确诊罹患 A 型流感引发肺炎后，取消了访问中国以及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卢拉已经重新安排在4月11号访问中国。
短短不到两年时间，曾经在科技界炙手可热的元宇宙正面临残酷的现实。据《华尔街日报》本周报道，迪士尼公司已经关闭了负责制定元宇宙战略的部门。微软最近关闭了2017年收购的一个虚拟现实社交平台，而先前把 Facebook 改名为 Meta 以表明对元宇宙重视的扎克伯格，在上个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将更多专注于 AI。 与此同时，在一些允许用户化身为虚拟人物闲逛的网络世界中，虚拟房地产的价格已经暴跌。追踪元宇宙土地销售网站 VMeta 的数据显示，元宇宙平台 Decentraland 上的土地销售价格中值比一年前下降了近 90%。
中国房地产市场崩跌，拖累经济成长放缓，加上近期利率走升，不少房地产大亨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无力偿还抵押贷款，导致位于香港的豪宅和办公大楼遭银行接管。最新一起是深圳祥奇集团主席、中共政协委员陈洪天，他位于九龙红磡红鸾道18号的办公大楼祥奇中心和两栋豪宅，在两个月内先后被银行接管和准备拍卖。另一消息指出，陈洪天在英国金丝雀码头持有的两栋办公大楼也遭到银行接管和进行拍卖。目前，陈洪天已经失联。除了陈洪天，中国恒大集团负责人许家印位于香港太平山顶布利径市值7亿港元的别墅，去年11月遭银行接管。他在同地区的另外两栋别墅也已经抵押给财务公司等候处理。也就是说，许家印在香港的三栋豪宅已经全部抵押借钱。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来，人工智能高度发展下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包括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内的上千名科技界人士都齐声呼吁，全世界的 AI 技术竞争应该休兵半年，以免 AI 发展陷入失控状态。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生命未来研究所一封呼吁 AI 技术竞争休兵半年的公开信得到包括马斯克在内超过千名科技界专业人士的签名联署。公开信呼吁所有 AI 实验室暂停脚步，在未来6个月停止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以发展出一套有关 AI 设计与研发的安全准则。GPT-4 是美国 AI 研究机构 OpenAI 最新发展出的 AI 模型。该机构此前发布了功能强大的 AI 聊天机器人程序 ChatGPT。长期关注 AI 安全性的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兼研究总监保罗·沙瑞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美国和中共军方都在努力将人工智能融入军事行动。人工智能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是来自国防企业，而是来自商业部门。世界上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都是商业公司，包括谷歌、微软、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商汤、科大讯飞等。沙瑞尔说，许多人工智能系统都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他们往往会做出奇怪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在人工智能的安全方面做得更好，以确保我们正在推动的系统，无论是用于聊天机器人的商业系统，还是军事硬件，都是安全可靠的，并确保他们会做我们期望他们做的工作。此外，在谈到近期 TikTok 的资安风险时，沙瑞尔提到，美中贸易正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美国人从中国得到很多商品，中国人也从美国获得很多商品。但自从新冠疫情以来，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对供应链安全的意识正在增强。他强调，像手机应用程序这样的数字技术，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应用程序在做什么，以及他们背后的公司是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拜登政府正大力推动美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周三宣布，将在非洲大陆开展规模约10亿美元的新项目和投资计划。哈里斯非洲之旅的最后一站将到访赞比亚。请听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周三宣布，将在非洲大陆开展规模约10亿美元的新项目和投资计划，目的是支持企业家，其中近5亿美元将用于为非洲妇女提供更多接触技术的机会。新的资金承诺中还包括尼日利亚托尼埃鲁梅鲁基金会提供的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专门用于支持女性企业家。哈里斯周三参加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女性企业家圆桌会议，他周二在位于海滨的加纳首都承诺，将加倍努力为非洲带来数以10亿美元计的投资。许多西方投资者仍然认为非洲风险很高。哈里斯是今年访问非洲的一系列白宫和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在美国和中国都希望利用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之际，他承诺将释放美国的投资。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投资者经常提到腐败、基础设施薄弱和贫困依然普遍的情况，这些问题令企业难以在非洲轻松运营。非洲的几十个国家有各自的规则，市场也各有特点。美国有意扩大在非洲大陆的影响，正值美中两国紧张关系和竞争加剧之际。例如，中国企业花了10多年时间，斥资数以10亿美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矿和铜矿带来收购，接手了欧美矿商原本持有的权益。有专家表示，美国需要赶上的方面很多，尤其是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如确保电池金属等原材料的供应链。这些原材料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在哈里斯出访非洲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今年也访问了多个非洲国家。去年12月，拜登与非洲地区领导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峰会。第二天，美国政府就宣布由比尔·盖茨麾下的 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 支持的商业初创公司 Cobalt Metals 同意投资1.5亿美元收购赞比亚一个大型未开发铜矿的股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